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两个人，一个是天成，一个是陈然，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用这个天然的语气，天然的语调呢，来跟大家来分享。
那我们也在这里呢，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寻找更多的幸福和真正的价值。
那我们曾经以前讨论过有关人生的价值啊，人生的意义啊。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时候都追求啊成功啊幸福啊，那这是我们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可能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。那真正的有价值的、有意义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？一个真正在上主里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呢？这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
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呢，一起和听众朋友去追寻的答案呢。
最关键就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上主跟他来联合，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，然后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蒙主悦纳和使用的人生。
天成老师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上主有永恒的关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，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寻找到真正的永恒不变的价值。
当然我们今天一会儿我们会探讨到有关这个永恒的有意义的人生啊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萨和穆罕默德。
尔萨是真主吗？
尔萨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？
尔萨为什么受限制？
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？
让我们从古兰经、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。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尔撒和信心。我在一座中东城市的一间教会里遇见他，后来我们成了朋友。我生来就是个回民，他告诉我说，我每天礼拜五次，斋月期间会封斋和诵读古兰经。但正是在斋月期间，在清真寺里诵读古兰经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发现了尔撒。现在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了他，跟随尔撒意味着与他有个人的关系。当尔撒开始他的公开侍奉时，他对门徒说，来跟从我吧。他拣选了12个人跟他在一起。当他的事工变得过于忙碌时，他对他们说，来，你们自己和我单独到旷野去休息一下。在他公开侍奉的尾声，他对他们说，因为从开始你们就和我在一起。从一开始成为尔撒的追随者，即意味着与他有个人的关联和关系。他不仅只是在大脑里接受信条，也不只是遵从一套道德规则，而是意味着活出以尔撒为中心的生命，与他同在。耶胡德领袖抓到尔撒的几名追随者后，认识到了这一点。他们看见布特鲁斯和叶哈雅的胆量，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，就很惊奇，同时认出他们是跟尔撒一起的。这种个人关系以属灵的方式持续下去。现在尔撒已经离开了地上， 2000年前，他与一小群门徒局限于地理和身体上的同在，在他复活升天后，能够以属灵的方式在全地与各个时代的追随者继续下去。他应许追随者说，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又一次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尔撒回到乐园后，他恢复了他的全在，因此他时时都能够存在于所有地方。他向他的门徒预言了这一点。不久以后，众人再也看不见我，你们却要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天，你们就知道我是在我父里面，你们是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即使是在今天，人们也能够与尔撒有超越时空的属灵或奥秘关系，这种关系会取代其他所有关系，包括家庭关系。尔撒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属于我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属于我。唯独真主自己能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尔撒呼召人们委身于他，做他的门徒。有些人认为，靠着麦西哈在十字架上的死，那些罪已经被赦宥的人在生活上无需考虑任何伦理道德，这是不正确的。使者鲍鲁斯问，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？绝对不能。我们像罪死了的人，怎么能仍然活在罪中呢？虽然尔撒对人的主要呼召是让人与他自己有个人关系，但那并非没有道德要求。尔撒说，如果谁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父必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跟他住在一起。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而是那派我来的父的道。这意味着尔撒的追随者应当全神贯注于天经的教导，也就是真主神圣之道的教导，好叫他们能通过自己的顺从讨真主喜悦。跟随麦西哈的人在他的生活中应当充满善行，效仿到处做善事的尔撒。相信麦西哈和行善是不可分割的。同时，尔撒的追随者认识到，他们的善行不能搭救自己。天经说，你们得搭救是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，这不是源于自己，而是真主所赐的。这也不是源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在许多方面上，他就是遵从尔撒的教导，因为这是爱的道路。当有人问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时，尔撒回答说，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真主，其次是要爱邻居如己，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些更重要的了。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？庆幸的是有榜样可效仿。尔撒展现自己是众人效仿的榜样，尔撒自己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最高榜样。尔撒对他的追随者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给门徒洗过脚后，尔撒说，我做了你们的榜样，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做。彼此相爱包括为他们做最卑微的工作。尔撒说，学生不能超过老师，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。我们蒙召是要效仿尔撒的谦卑态度，他的仆人心智，他对别人的饶恕，以及他对别人的爱。尔撒说，如果有人想跟随我，就必须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，不是指身体上背起一个木头十字架， 而是指像尔撒所做的那样，为了他人的好处，甘愿牺牲自己。尔撒的朋友布特鲁斯写道：你们就是为此被召，因麦西哈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。我们也可以效仿其他忠心跟随主的人。使者鲍鲁斯写道：你们应该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麦西哈一样。这种效仿包括相信真主的话语，甚至在大患难中也是如此。跟随尔撒并不是受欢迎的人生道路。他说：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有很多人从那里进去，但通向生命的门是多么的窄，路是多么的小，只有很少的人找到它。跟随尔撒的道路也不是容易的，尔撒的追随者可预料到会遭遇反对和迫害。尔撒说：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他们如果迫害我，也必定迫害你们，他们若遵守我的话，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。当某个人开始跟随尔撒时，有些人可能会嘲笑或拒绝那个人。尔撒的追随者会受到生命的威胁，甚至失去生命。尔撒警告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然而，付上高昂代价来跟随尔撒是值得的。一个人信靠尔撒后，他就会接受到为跟随尔撒之人所存留的一切福益，这些包括新生命的礼物，过不同生活的力量，罪被赦宥，羞耻被遮盖，有胜过恶魔的能力，以及摆脱对死亡的恐惧。确定应许，尔撒应许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听见我的话又相信那派我来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被定罪，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他告诉他的追随者，他将要离开他们而去，但他向他们保证，如果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好让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这是尔撒向天父的请求：父亲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同在哪里。尔撒的朋友叶哈雅写到了这个证言，这见证就是真主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。凡有真主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真主儿子的就没有生命。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真主的儿子之名的人，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
当一个人跟随主、信靠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有改变，并且呢，他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上主的那个生命啊。所以，当我们的生命跟上主的生命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关系就是不一样了。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有意义、有价值、有永恒的这样一个生命。所以，跟世上一般人的追求是不同的。世上一般的人追求什么？外在的啊，我的成功，所谓的成功。有的多少钱，有多少的名义，但是呢，这些都是短暂的。所以呢，一个真正追求永恒的、跟上主在一起有价值、有意义的生命呢，就是一个不同的生命。那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啊，讲到有一个富有的商人，他年岁大了，希望找一个继承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小孩子，所以呢，他希望找一个继承人来接班。那么他就用了一个方法，他就说：我请所有人可以到我家里来跟我一起吃个饭，然后呢，你走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随便在我的这个家里面呢，选任何一样东西你带走。结果呢，每一个人呢都跟他谈聊天，然后最后拿一个东西走了。只有一个小孩子跟这个老人家一起吃饭之后呢，这个老人家问：你想要什么？你猜一猜这个小孩子想要什么？
啊，这很难猜哦。
他就说：我要你。他其他所有都不要，就要这个老人家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有了这个老人家呢，所有东西都有了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答案、
啊、对，我们人一般的是啊，我有什么有价值值钱的东西我拿走，但是呢、
嗯、
这个小孩子他想到的这个老人家就是最值钱的，
非常聪明的孩子。
所以这个老人家觉得哇，这个小孩子了不得、
嗯、
所以呢他就把他当成一个自己的义子，然后呢来继承他，一方面是家，一方面是他的商业，然后让他来接班。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心点，它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物质上或者是外在的那个钱有多少，而在于它的内在的意义和价值，也就是永恒的价值。所以在上主的眼光当中，我们跟他建立永恒的这种关系，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意义的。
嗯，这个呢我们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啊，当我们得到我们的上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与永恒的主呢发生了生命的连接，并且呢我们又用了他这种生命的品性啊，已经也就是拥有了全世界、
嗯、
那比如我们上主有哪些好的品性呢？比如说慈爱呀、和平、温柔、节制、良善、公义、圣洁等等啊。当我们的生命真正跟我们的上主连接的时候，这些所有美好的东西我们都有了。
嗯，对啊，所以当我们跟他连接的时候，自然他的生命就给了我们。
对，
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得到呢？怎么样去经历到呢？
嗯，那就是要跟我们的上主发生真正的生命的关系，真正的能够相信我们的上主。
嗯，也就是说的信靠顺服、
嗯、
信靠就是我相信他，他的能力、他的智慧、他的生命完全可以帮助我，然后接受他的恩典，向他来祷告。就像这个小孩子，我完全接受我这个你给我的一切的祝福、一切的恩典，我就得到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，承认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也接受他给我们的生命改变的能力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我们的上主蛮有智慧、蛮有荣耀、蛮有能力的，让我们的一生可以活出我们上主的样式，这才是真正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人生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。
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，
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。
故事论尽人生，人生谱写故事。
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，
给心灵讲故事。
亲爱的 Dusty， 今天李兰想跟你分享一个有关铅笔的故事。有一间著名的学校，在毕业典礼上，校长跟全体毕业生说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有一个制造铅笔的师傅，把一支铅笔装进铅笔盒里。他对铅笔说，在我把你送到世界上之前，有五件事你要记住，这五件事会使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铅笔。他说，第一，你可以做出很多伟大的事，可是先决条件是你要让你自己被握在某个人的手里。第二，在削铅笔的时候，你常常要经历许多痛苦，但这是必要的，这会让你变成一支更好的铅笔。第三，在你发现写错或者画错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修正所犯的错误。
第四，
你要记着，你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里面的比心。
第五，
不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你都要画出你的痕迹。
这支铅笔明白了师父的叮咛，于是来到世界上。
校长继续说，
现在把这支铅笔换成你们自己，你们将来到社会工作也要记住五件重要的事，希望你们变成社会上最有用的好人。第一，永远让自己被握在上主的手里，你们的才能是上主所赐的，唯有顺上主而行，你们才能成功。第二，也许你们会经历各样的困难和痛苦，但是这些都能使你们更茁壮。第三，你们要随时修正所犯的错误。第四，记住，人最重要的部分永远是内心。第五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你们都要负责任地留下足迹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任何状况，你们都要谨守自己的责任。校长说，谨记这五件事，我才放心将你们送出校门，送到社会上去。
亲爱的 Dusty， 你是不是能够好好掌握这五个成功人生的要诀呢？这也是上主把我们送到这个世上的叮嘱啊。尹志乐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
我们本来是真主所造成的，是在马西哈尔萨里造化的，为的是要我们做各种善事，就是真主预先所安排的。上主的道就是天道，我们若能够心存天道，就不致失脚。每个人都希望有个成功的人生，只有把握这五项要诀，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开花结果。
心靠你，耶稣，每时每刻的
透过故事的启迪，得到智慧的真谛，
透过人生的领悟，谱写生命的故事。
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，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，追寻人生的方向，给心灵讲故事。
我们看到这个校长就跟他们讲五个重要的事情，其中第一件呢，就是永远让自己把握在上主的手中，也就是你跟上主呢有这么一个生命的连接，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跟主来同行，跟主一生一世永恒的里面都跟他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在上主的里面我们可以去经历可以去得到的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你我的人生的当中，我们都可以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，他愿意跟我们来同行，愿意改变使用我们的生命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耶哈雅卷14章23到24节。
尔撒回答，如果谁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父必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跟他住在一起。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。
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当我们说我们爱上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上主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经历他极大的恩典。最关键就是我们愿意来去跟他连接，愿意爱他，愿意顺从他。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经历，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，或者有什么让我们可以为你读啊的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，我们可以随时来为你祷告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
见。再
见。
我们有不同的天赋，
但有共同的天职，
愿透过恩典与真理，
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。
我是陈然，
我是天成，
我们是
天然组合。愿主赐你
平安喜乐。